所以上周我看到，我们收到的反馈可以说是这几次以来最热烈的一次哈。初阳，我听说你有很多东西要讲。
啊，我有很多东西要讲。是的，就是说，其实，我没有想到大家对这个粥这个话题有这么有兴趣哈。然后呢，再加上上次我们讲了很多广东的粥，那么这涉及到有一些真正对于广东的粥了解的比较多的一些朋友，给我们的一些反馈。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北方的或者说是其他省份的朋友对这个粥。可能这种口味和烹饪的方法，这种理解跟广东存在一点点的差异，可能会有这样的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个反馈比我们想象中的确实要热烈一些。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下 follow up 吧。那么，在微博上有一个叫做 Star Sashimi 的一位朋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论，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我觉得三位对广东粥其实不怎么了解。首先，白粥加腐竹和，哎，sorry，白粥加腐竹和白果是非常普遍的，并非澳门那家店的发明。腐竹其实就有碱的作用，让粥变白，还能突出米香味。而且广东粥底为了更香，有时会洗米后用少量油盐腌制的米来煮，因此没有腐竹或碱，粥底会泛黄。然后，Y 小姐对广东味粥的理解无法认同。如初阳所说，白粥是味粥的底料，而让一种食品变得味道丰富、美味是十分自然的想法，和所谓的劳作营养无关。不然为何不去限定面只能是清水挂面，面粉只能做馒头呢？如一碗水蟹粥，就是因为粥让肉更滑更鲜才如此烹调的。不明白为何让一种食物的味道更丰富，这样的 Y 小姐的川菜。理论中理所当然的愿望，在粥面前，则要被绑架在能量、营养这样看似有道理的理由上才能成立。啊，我刚才读了这么长一段呢，就是来自微博上的一位朋友，叫做 Star Sashimi 给我们的一个评论。
好长啊，他是用长微博发的吗？
其实他是分了几次在这个我们的微博下面评论。我首先非常感谢这个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对我们这个，而且。可以看得出，他对我们的节目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听哈，那么也进行了比较深层次的思考，我非常感谢这位听众。那奇妙呀，你觉得这个朋友说的这些观点里面，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我觉得他前面说的挺好，就是那个腐竹是加腐竹，是因为有碱的作用，让粥变白，突出米香。然后他说那个广东很多那个店里面在洗米的时候会加少量的油盐来煮，这也是对的。有些师傅会加那个，就是他会在洗米的时候就会泡一下，稍微泡一下，然后这个时候会。有些加盐，有些不加盐，但是一般都会加一点菜籽油或者是麻油，就是为了增香来，然后浸泡完以后再用这个泡过的米来煮粥。然后他所说的那个泛黄的问题，就是其实粥底泛黄可以有几个解决的办法，一个是通过加碱性的东西，比如说腐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其实你只要一开始煮粥的时候用武火，或者说就用大火，就文武的武，用大火在大概在前10分钟的时候烧开以后，它那个粥的表皮会出现那个浮沫。你把那个浮沫打干净以后，你再熬，怎么熬粥都不会再泛黄。然后另外他还说到，让这个就是煮粥，加这些各种的。虾啊、鱼啊、海鲜啊，并不是说因为营养或者是能量。然后我想说，我当时有这个观点，可能没有表达得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是在想，我们现在可能吃一个东西，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物资特别特别丰富的时代了，就是吃东西的选择也特别丰富的时代。我们在吃饱的同时，可能会非常的要求它的味道好不好或者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比如说像广东传统的这个味粥，它所沉淀下来的这么多种做法，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探索和演变，都是已经是味道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呈现方式了。那我只是在想说，很多食材在它一开始就是。 为什么会加虾或者是加鱼加海鲜，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说我是为了好吃这么去做的，但不一定这个是一定是可以应用到广东粥的这个事情上。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因为这个肉放的时间不能太久，所以我们想到了用盐去腌肉，用盐去腌猪腿。那最后我们会发现说，诶，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储存食物，而且它还能做出又红又漂亮的火腿。但是这一开始我们这么去做，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去追求这个东西好味，特别好吃，所以它产生了火腿。所以我只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在想说，为什么就是味噌这个东西在广东就是能够那样去发展，就加虾加海鲜，能走得那么远，那为什么在其他地方没有？我只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揣测而已，对。
我其实是对这位朋友的这个这么长的一个评论呢，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的，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 Star Sashimi 说，在广东，白粥加腐竹和白果是非常普遍的，并非澳门那家店的发明。那我们生活在广东，我们其实在全国的范围内吃粥，虽说广东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可是我们吃到这样真正的传统做法的这些白粥的机会其实并不多。虽然作为一个本土的广东人，他可能觉得我自小我们家族里面烹饪白粥的方法就是这么烹饪的，就是加腐竹和白果的。可是实际上我们在街头巷尾，在各种的这种餐馆酒店里面，都其实挺难吃到这种传统的做法的白粥。所以这一点呢，我还是很欣赏。这个澳门这家盛记白粥，对于这种传统的烹饪白粥的这个技艺的这种坚持和传承，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那么，作为一个在广东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么一个人的话，我觉得确实这是我近年来才第一次吃到这种特殊口味的白粥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关于这个。西班牙在这个节目里说到的，为什么会在这个粥里面放这么多食材？可能是从一个营养学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从当时的一个创造这种粥品的这个原始动机来说呢，一方面是为了口味，另外一方面呢，很有可能。也是有出于说对蛋白质摄取的这么一个营养学的考虑，我们这我觉得喜美雅在这个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那么我们也应该更开放的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才对。另外呢，还有一位在微信上的一个朋友是我朋友的朋友，那么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复，因为他这个回复是用粤语讲的，那我给大家读一下，我用粤语讲。读一下吧。
好。
听咗廿几分钟，实在听唔落去。感觉同北方人讲粤菜，简直就系鸡同鸭讲。再者，盛记嘅擂沙粥、潮汕嘅三滚粥都系走捷径，边够老火粥面香软滑？那给大家翻译一下，听了20几分钟，实在听不下去，感觉跟北方人讲粤菜简直是鸡同鸭讲。再者说，盛记的擂沙粥、潮汕的三滚粥都是走捷径，哪里够老火粥绵香软滑？这个
绵香
绵香
啊，
软
绵
滑，
香啊！
哎呀，这个朋友，其实这个朋友真的很有意思啊。那我作为一个在广东长大的北方人，我也不知道我是鸡呢还是鸭呢。我其实在这里面呢，我是代表着半个广东人给大家在讲这个广东的粥品的。那其实在我们去作为一个食客在吃各地的美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应该加上这些地域的观点，或者说是带有这种有色的眼镜来评价外省的食品。
那这个人其实代表着一个非常典型的广东食
哎，对
家。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饮
就
食观。
我这个绝对不是一句好话，我先说清楚哈，以免有朋友在揣测我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
那你再讲一
我觉得
下。
不，我觉得所有的这种 本地文化特别强盛的地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比如说纽约人、北京人都是这样的，就我们这里最大嘛，就是任何东西如果和我们这里不一样，那显然你们是错的，我们是对的。就是我一方面作为一个在深圳长大的小孩，我很羡慕这种人有这样的这种自信哈，因为作为这种在没文化的城市长大的人，我们是没有这种归属感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实这个是你进步的一种阻碍，我只能说。
对啊，我是觉得那就像一个广东人给北方人讲粤菜的时候，那广东人是鸡，北方人是鸭，是吧？那同样的道理，那席梅尔作为一个四川人给我们在广东长大的一些人啊来讲川菜的时候，是吧？这有的时候我们也只有听的份儿，是吧？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些食物啊分成三六九等，带上贴上标签，说非要哪一个才好吃。其实我们都可以，他们都可以有他们的美妙之处，都可以。
而且另一方面，我发现其实真正懂吃的广东人，其实他对于粤菜以外的菜系是非常开放的。以前我们在北京有一个那种类似广东同乡会的组织哈，他们经常组织去吃什么水饺啊，那帮人特别喜欢吃北京的饺子。然后就像我认识的，在广东认识的一些广东朋友，他们也经常吃川菜，经常吃就是这种辣的东西，或者这样的东西或那样的东西。所以对啊，
就是啊，其实而且你看，就在广东。在广东境内你看都会有这些盛记的这种白粥，还有这种老火粥，还有潮汕的粥。其实我们今天回答给大家介绍一下自成体系的这种潮汕的粥，其实都不一样的。那
对
老火粥难道就一定是绵香软滑就一定是好吗？说实话，我偏偏我还真的喜欢这种比较有嚼劲的可以看得到米粒的潮州粥。
嗯，
好，那这也谢谢来自微信的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来自微博的叫乔行湖没大学上这么一个这一位朋友啊，没有大学上，可是这个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哈。那他是这么说的哈，在口腔内淀粉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水解为麦芽糖而非葡萄糖。恭喜你答对了。
上次谁说的葡萄糖？
上次是我说的葡萄糖。没错，是水解为麦芽糖。那这一点我也给大家道个歉，可能当时是我的一个口误也好，当时其实也是没有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哈。好，再次谢谢这位乔星湖没大学上朋友啊。
好，我觉得这次就是上次我们录完粥以后真的是收到了很多这种就是有意思的反馈，也有就是很有价值的反馈，就希望大家以后听到以后能够多在微博上跟我们一些好的互动啊，好的反馈，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对，然后上一期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是讲了这个盛记白粥，就讲了这个就是主要讲白粥啦。但是其实这个就是讲粥的原味的这个，就是只吃粥的原味的这个品类啦，其实还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上次初阳你讲说就是这个东北有很丰富的粥，但是不是用米煮的，这个你想不想介绍一下？
对啊，这个时候我角色又要转换了。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我现在立刻又转换成一个东北人了。那在东北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其实更喜欢就是吃各种杂粮粥。那我记得很清楚，尤其现在在可能就是比如说经济欠发达，或者说是物质生活相对贫瘠的那个年代呢，吃这些杂粮粥是因为吃不上细粮，对吧？那么如果能喝上一碗大米粥，对我父母甚至我爷爷辈那些人来说呢，其实是蛮奢侈的一种体验，可能是哈。那么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代，我发觉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去东北馆子吃饭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去点这种杂粮粥。为什么呢？一方面可能老一辈的人啊，他要怀旧，去寻求当年比如说下乡的时候吃玉米碴子粥的时候那种味道。那另外一些年轻的东北人觉得这些是具有北方特色的这些粥，还有当然有一部分人是寻求新鲜。那我自己呢，就是我觉得是确实这些杂粮粥有一些特别特殊的香味，因为 怎么说呢，平时大米啊吃的也多，那么这大米煮成的这种白粥呢，如果喝的多的话呢，有点乏善可陈的感觉哈，那味道比较单一。这时候如果说在大米粥里面加上了其他的这种杂粮的话呢，会增加这种味道的层次。
那如果是直接用杂粮来熬粥，
也有，
就是、
也有，
有什么粗粮或什么杂粮是特别适合，就是它一种熬粥就已经非常好。
对，那么这里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小米粥，小米粥就是、
哦、
就是沧海一粟的那个粟，粟米。非黄色的那种小的小米，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北方以外好像吃这种米的人不多。你们四川叫什么？就叫小米吗？
在北方以外，对，四川也吃的。但是我说到这个，我想讲我最近跟那个朋友聊天的一个经历，因为我肠胃不是很好嘛，对，然后我最近跟一个这个他们家算是也算是中医世家吧。就是这个世世代代都是中医，但是然后当然这现在有很多人黑中医啊，对，但他有跟我讲说，如果胃不太好的话，就是可以平时晚上的时候喝一点小米粥。然后他有告诉我，因为他不是生活在中国的，现在他们家的那个医馆现在开在东南亚，
嗯、
对，他告诉我说，在东南亚小米粥的那个小米是非常非常贵的，
嗯、
他说他们那边大概买个小米是论两卖的，比如说二两多少钱？半斤多少钱、
嗯嗯、
是大概就是买个半斤就是六十几块五六十块的、
哦、
所以他说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很多很多人买。我自己最近也有喝小米粥啊、但我觉得口味上就是粗粮的味道，对。
但是我觉得小米是粗粮里面比较特别的一种哈，小米就是小米其实分两种的，一种是偏黄一些的、嗯，还有一种呢是偏白色一些的。那么这两种我其实这里面的那个差别也不是很能吃得出来，但是可能有一些机器它会比较倾向于吃那种比较黄色的那一种。那其实为什么我说它跟其他的杂粮不太一样呢？
嗯，
是因为它口感相对还是比较细腻的。
对
吧，
它属于颗粒比较小。
对，颗粒比较小。然后呢小米也可能是因为它颗粒比较小的缘故，所以它这个表面那一层膜包膜可能是比较容易破吧，所以会比较容易这个包的粘稠一些这个粥。
我自己喝小米粥的感觉是有时候会觉得如果你稍微水放多一点有一点喝水的感觉，就很快就喝完了。
是啊，所以就是说可能你刚才说胃肠不好啊，吃小米粥可能是比较容易消化啊。那像其他的这种杂粮粥里面呢，还有一个叫做真的一般非东北人可能或者是非北方人不太能听得懂的一个大碴子粥。
大碴子是
那
这是这个粗粮本身就叫大碴子？
不是，
还有学名吗？
不是的，大碴子其实是玉米。
玉米，
对，就是玉米苞米粟米，就
玉米
对。
好吧，
那个玉米晒干了之后要脱粒，脱粒之后呢，把这个玉米粒要磨碎，那磨成大的一点的颗粒的叫大碴子，磨小一点的颗粒的就小碴子，如果再继续磨下去就是玉米面了，
就玉米糊了再下去，
对，就玉米粉了，是吧？那么所以那如果是单纯的一颗颗玉米。其实是很难包粥的，因为你也知道玉米外面那一层膜是非常厚的，是吧？那
对，
就其实是包出来就是那个粥是很难糊的，但是它把它磨成一些大颗粒的时候，它外面这一个膜被破坏掉了，它这里面的淀粉就玉米淀粉呢就暴露出来，所以就会形成一些那首先它包出来的粥呢就是黄色的非常粘稠带有玉米清香，然后呢这又可以咬到一颗一颗，但是又比大概有半颗到三分之一颗玉米粒大小的这么一个颗粒，我们就称之为大碴子。 这种杂粮粥又很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有玉米的清香。
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像你们在东北喝这种粗粮粥的时候，会吃会配小菜吗？还是就喝粥就好？
会配小菜啊，你不一定是小菜，甚至可以配大菜。
哦，
对，可以当主食。今天比如说咱们晚上咱们就吃这个。啊，其实呢，现在哪怕是在东北吃这些粥呢，也其实都是就是一个调节口味，也并不是说成为一个日常的主食，都不是的。对。那么像还有什么其他的杂粮粥呢？就是可能吃过的人不多，高粱米。高粱米你吃过没有？
高粱没有，高粱现在除了酿酒还能来这个粥粥。
对啊，然后就拿高粱米和大米一起煮的粥。都有，但是我
高粱米看起来是跟大米是
哦，高粱米
差不多的，
高粱米颗粒比较大，我个人挺不喜欢高粱米粥的，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要有人来攻击我，我个人觉得高粱米粥真不好吃，很粗糙，口感很不好，然后、
哦、是纤维感太重了是吗？
什么感？
是纤维感，就是颗粒感、
嗯、对纤维感比较强。我个人觉得口感有点过头的硬啊，对，就反正而且那个味道也一般般吧，我觉得嗯不是很喜欢。对，
好，那用米熬的粥和用这个粗粮熬的粥，就是单一的粥品，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其实除了这个原味的粥以外，有非常大粥，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类别就是味粥。我不知道，诶，我想问一下初阳，你知道就是广东的这种极地粥或者艇仔粥或者状元粥的那个粥底是怎么熬的吗？
哦，粥底啊，说到粥底的话，刚才你看我们上在前面我们给大家讲的那位微信上的朋友讲，他有讲这种老火粥、绵香软花，是吧？还讲雷沙粥，讲潮汕的生滚粥。所以这种粥底在不同的地域可能它这个粥底是不一样的。
哦、
啊对。那比如说那像这种老火粥的意思，什么叫老火？就是小火慢炖，然后就是把这个粥熬得很烂很烂，那个颗粒已经几乎看不见，非就是入口呢非常的绵软浓厚。
嗯，
这种呢就是一种所谓的老火粥的粥底。那么还有像潮汕当然也有老火粥的，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砂锅粥呢，它是生米下水的，生米下锅的、
嗯、
然后再用就像你说的无火大火啊、
嗯、
用力的就去滚滚滚滚，所以在相对比起老火粥短很多的时间里面呈现出一个粥的形态，而这个其实这些米粒只是部分破碎，其实很多米粒还是比较完整的。那么这个粥的粘稠度和那种绵软度来说，跟那种老火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那到底哪一种粥底更好呢？我觉得我个人不做这种判断哈，我觉得都好，各有千秋。
我这里想分享一个就是这个熬粥底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就广东的那个老火粥啊，就是它要最后熬到这个又细又滑的这个又软的这个程度，一般就是没有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你是熬不出来的。但我因为我之前去广东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广东的厨师聊天，然后他就说其实广东厨师呢现在也有一些偷懒的办法，但因为我也没有吃过这个偷懒的办法最后出来的成品，所以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就是知道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到底是这个三四个小时熬出来的好，还是说用这种方法熬出来的其实味道也不错。就其中一个办法是就是先要浸泡米啦，就是 浸泡米的过程就跟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可以加一点油加一点点盐，然后把米泡一下，泡完以后你就是米加水，然后这个大火熬粥，然后大火熬到大概熬个20-30分钟以后，偷懒的人的第一方法一就是这个用搅拌机，就是对，很快的就把那个米磨碎，然后这样你大概之后再小火熬个20-30分钟很快就好了，那肯定是比3个小时的时间要短。那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吧，
我想打断、
这个、
你真的有人用搅拌机来熬粥的吗？
真的有，他但是我因为跟那个，我觉得他没有必要骗我啦，作为一个，因为他自己也是广东的厨师嘛，我觉得他没有必要骗我。
就是他是用搅拌机把米打碎，还是把饭打碎，还是什么，把粥已经煮到一定程度的粥。
应该是说煮到，就是他大火煮到30分钟嘛，煮到20-30分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饭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在锅里面直接打碎，然后再用，然后接着用小火煮。就会成那个状态，而且他说这个方法现在非常多香港的厨，就是这个广东菜的厨师都是这么用的。
哦，就是去用搅拌机把它打碎。
对对对，他说非常多香港厨师这么做的。
哦哦哦哦哦，
对，然后还有他还跟我讲了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更偷懒了，但我也没有试过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告诉我。就是他说，你可以把那个，当然先泡米，你泡完以后。对，当然，想说一下泡米的这个事情啊。泡米的时候，如果你最后想要出来这种比较浓稠绵软的时候，最好还是80%的大米，20%的糯米，因为糯米的那个粘稠度会好很多。然后先泡完以后，把这个米的混合物就煮熟，就跟正常煮米饭一样煮熟。煮熟以后，把这个米饭放冷之后放急冻室，冰箱的急冻室，然后冻一夜以后，第二天早上拿出来，然后你要熬粥的时候，大火把水烧开以后，把这个你冻好的这个粥底放锅里。他说大火大概20分钟，基本上你就会发就可以得到你这个很柔软，这个很香浓很细滑的这个老火粥了。但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
只要20分钟。
对，20到30分钟吧。
哇，
20分钟左右。
好神奇啊。听起来完全不科学的样子。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为什么想在这里讲这个事情呢，就是一般我们讲某一个菜要做得特别好，一定要经过，比如说我们的老火粥要经过3个小时、4个小时的熬。我相信这样出来的东西也是很美味的，但我自己最近有一件很吓到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最近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我自己也吓到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上期我没有提到它，就是这个意大利的炖饭，就是 risotto。然后其实这个意大利炖饭呢，它的那个米啊，因为它是短梗米，然后淀粉的含量比例非常高，所以它其实最后这个意大利炖饭出来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浓稠非常粘稠的，他们外国人会说就是像 cream 一样，就是像奶油一样的质感。那这个米它在煮的时候，就是这个几百年来意大利人都是怎么煮呢，就是你这个米倒下去先炒一炒，然后边炒边加水，一点点加水，一点点炒，每一次等到这个米吸收完第一次的水以后，然后你再加这个水，就是大概要这么翻炒，就是一边加水一边炒，一边加水一边炒，这样要大概20几分钟左右吧，看你最后想吃的这个软硬程度来决定。这是非常传统的意大利的做法，就是谁就是挑战他这个说他不正，这个不正宗都是没有办法，大家都这么做。然后最近我看那个英国有一个这个 BBC 有个纪录片，是那个 Raymond Blanc， 哎呀，对，然后他是一个法国人，然后他在那个英国有一个他自己的米其林2星的餐厅，然后他就讲说他其实自己做这个意大利炖饭不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做的。他是怎么做，他是就是先把这个 米炒香以后加一定，直接就加到一定分量的水，然后这开小火把盖子关上，让它自己煮15分钟。煮15分钟以后，这15分钟你就不用在那一直站着搅，然后流汗，特别一边淌汗一边搅，一边淌汗一边炒，对。然后等到15分钟以后，然后再加，把那个锅盖打开，然后你再加一点点水，然后最后5分钟你再边加水边炒，出来的这个饭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自己在家就有尝试这两种做法，因为之前就是一边炒一边做的这个方法我在外面也吃过，那我为了自己证明说它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就买了同样的米，用了同样的这个比例的水来做这个饭，然后最后发现真的都很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至少我跟我的朋友当时来吃都吃不出差别。而且就大家都会觉得好像第二个，因为你最后第二个的最后五分钟他告诉你一定要用力的搅，就是一定要把那个 cream 的感觉搅拌出来，然后大家好像还会觉得最第二个更浓稠一点的感觉，对。所以我想讲说，就是我想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讲很多去做菜的方法，好像看起来就是大家讲说这种方法最正宗，或者这种方法是最地道，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说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通向罗。
对对对，
就是、可以，你可以去尝试。
我也是想这么说，就是说这里面你刚才讲这个事情，我一直在想，就是说在这个烹调的这些技巧方面，有一些人是绝对的极端的去尊重这些传统，那我认为有一些传统的烹饪方法，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烹饪方法，是因为当时的科技条件不足以令到他们分析出来这样子之所以这么做是什么原因。
对，
就比如说他只是发现他只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他发觉我这么做可以令到这个粥更软滑绵香，是吧？那么至于为什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化学变化，他不知道，他也没有能力知道，反正师傅就这么教的，自古以来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是吧？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了它是什么原理令到它这个粥出现了这样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味道的变化，或者是一个质感的形态上的变化的时候，那么我们有另外的更好的办法，通过就是现代科技会带来的改变，或者说是不通过任何科技，只是因为我知道了个原理，我们就可以走捷径。那么
其实知道了原理然后去做，这就是科技啊。就是你刚才描述那种情况，其实是有一条光谱的，光谱的一端就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但我就知道哦，这样做清甜，这样做那个绵香软滑，对吧？但是往另一头的话，走到极端就是应该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分子料理吧。
有可能啊，对啊，
对对。
所以说分子料理其实我们可以下次找机会来聊一聊哈，这个。
好。
其实我是觉得那个不一定要，如果是有一个更快的路的话，我们觉得是可以选择去走的。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好，我再想问一下喜妙雅，你那个其实你刚才跟我讲这个隔夜，它是隔夜饭是吗？
这种煮好以后放冰箱冰冻一晚，我也不知道这个算隔夜饭还是叫隔夜冻饭。
哦，因为我们平时以前说做炒饭，因为我对炒饭也蛮喜欢吃的，自己也挺有的时候也经常炒。那我炒饭的时候，我是肯定用隔夜饭的。
要用隔夜饭炒啊，炒王。
啊，对。
那这里面的道理，我就知道，因为隔夜饭其实因为冰箱的缘故，所以令到它的水分啊流失掉很多。所以它比较干，那么你在炒饭的时候呢，其实就容易颗粒，容易会出现比较颗粒分明的这种状态，而不需要，如果是拿一些刚刚做好的饭的话去炒，那可能就会比较湿嘛，你要炒很久把你的水分炒掉，才能出现那种颗粒分明的状态。其实我想大家应该还是有一个共识，就是吃炒饭不喜欢吃一坨一坨的嘛，对吧？还是我们还是希望它散开，是吧？那这样的时候用到隔夜饭，但是这种隔夜饭呢也不是说是变质的。那 我在听你讲这个用隔夜饭熬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它是不是让它进行了一发生了一点点的变质或者发酵呢？
我自己的当时的猜测是想，我的因为我当时我没有问他，应该是我自己现在的猜测是想，对。就是因为你水这个米饭你是煮好的米饭你是含有一定的水分的，然后你放凉以后把这个煮好米饭放到冷冻室以后，你里面的水分是很容易结晶的，结晶以后你可能会因为你中米饭中间还有很多水分，可能形成条状或者是颗粒状去切割这个米饭本身的这个形态，可能我不知道是这个冰可能会把它这个米饭本来就切割成比较小的这种颗粒，还是什么原因？这是我现在想要的答案。当然，我们可以之后再去找一找，或者说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第一次听你讲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啊，可能是这个隔夜饭发生了一点点的这种变质，或者说是一个轻度的发酵。但后来你说放到急冻室，让它形成冰冻米饭的时候，我现在我才大概有一些想法，可能是它形成结成冰之后，它这个结晶啊，然后再重新再解冻的过程中，对于它这个细胞膜的这种破坏，可能是会有产生，对这细胞膜或者这个米粒表层的这层包膜都会有一个破坏，所以容易让里面的淀粉更容易释放出来，然后形成那种其实所谓粘稠和那种绵香，其实就是让它更就是这种纤维感更差纤维感更少，然后淀粉大量释放才能够
对
出现这种，
然后就是淀粉大量释放，
对，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可能跟这个放的速冻层很有关系，所以这里面的要点我估计是放在速冻层，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没有实践过这样的烹饪方法，真的希望有哪位朋友实践一下，或者说是真的有这样的经验的朋友给我们分享一下。
对，诶，那我想问一下初阳啊，因为我去广东，当我去过很多次广东了，对，但是我不是，但我还是毕竟不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广东的人，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广东生活这么久，就是有什么这个味粥你是觉得非常好味，或者是你觉得什么粥味粥特别很特别，就是值得讲讲或者是值得推荐给我们去尝试的。
哦，李如一好久都没有发言了。我想问一下李如一，我当然很多推荐了，我每次出去喝早茶我一定是会点一碗粥的，当然有的时候是白粥，有的时候是其他的味粥啊，那么平时有的时候出去甚至吃晚饭有的时候我也会点一碗粥，所以我其实蛮多推荐的。然后可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次我们特意去吃一碗三香濑粉的时候，那个时候李如一偏偏点了一碗皮蛋瘦肉粥，我想知道李如一你是不是对皮蛋瘦肉粥有什么偏爱啊？
我其实是对皮蛋有偏爱，说起来本来今天我最后想把我自己的声音全部剪掉了，我觉得就你们俩聊其实也挺好的，你知道那个我觉得我最终在这个节目里可以扮演一个类似那个 Top Gear 里面那个 The Stick 的角色。Top Gear。
如果你想不谈，我就不谈，就不找你了。
没有，但是我可以回答，但你知道最终剪辑权在我在这里吗？我可以把自己剪掉。但是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吃皮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后来的那些，就是因为我从小认识到的第一个广东粥就是皮蛋瘦肉粥，然后之后听说有什么极地粥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些，我不知道为什么都兴趣不大。对，
我也是，其实那如果让我真正推荐一碗粥的话，确实我觉得最有特色的真的就是皮蛋瘦肉粥。
那真的
真的你想一想，
它倒很特别呢。
你想一想，真的是皮蛋瘦肉都是很特别的。那么有什么粥是放皮蛋的呢？你放各种蛋都可以，你说放鸭蛋、放鸡蛋、放鹅蛋是吧？放鹌鹑蛋，它是放皮蛋。
就是说我觉得你一旦就是跨文化了之后，总是能见到很多奇葩的事情的。比如说小时候听说这边有什么海带绿豆沙。这种糖水在外地人看就是很奇葩的呀。
海带算是海鲜吗？
但是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就是有一种汤叫皮蛋黄瓜汤吗？
没有，
哇，这个也很奇葩。
首先皮蛋这是一个西方人眼中非常奇葩的一种食物嘛。
对
当然
对，
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吃皮蛋就虽然谈不上司空见惯，但也不会觉得大惊小怪哈。但是皮蛋确实是一个，刚才我们在谈那个隔夜饭的时候，其实我们谈到了个变质的问题。其实皮蛋就是通过一个不是通过一个温度来达到它蛋白质的变性的，它是通过化学的方法，也就是在皮蛋外面包的那一层泥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可能里面还有亚硝酸盐啊之类的这些成分，令到它产生了一个化学反应，也就是令到它蛋白质变性，呈现了那种青紫色的这种表现。而且，在北方，皮蛋是叫做松花蛋的，所以在它那个蛋清的部分，它应该是，
有雪花一
对，
样
有雪花一样的，是吧？所以叫松花蛋。所以其实，皮蛋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变了质的鸡蛋。
对，这个其实看一下那个它的英文名字叫 preserved egg 就比较清楚，就是它是 preserve 过的，
对啊，对啊，
真
对啊，对啊，
的。
所以它这个其实用皮蛋来做这个粥，我其实是感觉比其他的粥呢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这个皮蛋带来的是一些特殊的香味，而且是非常独特的，让其他的粥都我先不说它是好是坏，但是它会有非常独特的味道。所以说，如果说入门的话，吃一碗味粥，我应该是推荐皮蛋瘦肉粥的。那如果说是美味的话，我觉得还是水蟹粥吧。那你没有，
是，
对啊，就螃蟹粥。
明
啊，
白。
所谓
那
螃
他是
蟹和
把
水。
螃蟹这个煮熟以后，把肉拆出来加到粥里面，还是直接
不，
把螃
直接
蟹
把螃蟹
扔
放进
进
去。
去？哦，
其实水蟹和肉蟹这些其实是蟹的不同阶段哈，水蟹其实是里面肉比较少的一个阶段，所以用来吃它的肉其实也没什么好吃，没什么肉吃，那么就拿来煲粥，就取它的鲜
就
味。
增香。
所以我经常我
明
吃
白。
水蟹粥的时候，这个蟹我甚至是不怎么吃的。当然你可以说我暴殄天物、浪费食物也好哈，我其实就是喜欢吃这个加了水蟹的这个粥，而且我觉得是极鲜美。
就跟大闸蟹现在叫，就是这个季节的这个月份的大闸蟹叫六月黄一样嘛。这六月黄是没什么黄，也没什么膏，也没什么肉，但是它很鲜美，所以他们就拿它来炒年糕。对，但如果你觉得那个肉你太爱了，你也可以蒸来吃，但是一般就是上海人就会拿来炒年糕，对，就来提味。
对啊，其实水蟹粥我是觉得，因为蟹是一个足够鲜的一个食材，所以真的我觉得用加了很多的东西里面加了蟹都很好吃，所以。
对，蟹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氨基酸类非常丰富的一个海鲜。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说水蟹粥煮的好吃是不意外的，对不对？因为本身这个蟹就是很抢味道的，是不是？对，那么
对。
那有的时候你如果把一碗，就像我们之前拿了一集的整集的篇幅来讲白粥，就这样，我就觉得把白粥做的出彩才是牛逼的，是吧？
最困难的。好吧，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也聊得差不多了，还是欢迎大家，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这个未知道。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去反馈和互动。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
李如意怎么突然？
李如意去洗澡了吗？那挂了，拜拜。
好，拜拜。